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说曾经的犹太人因为对上帝的敬畏，通常都不敢直呼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称为主人。当年流传下来的旧约圣经，有资格抄写圣经的人还要沐浴更衣，行过洁净的圣礼后才敢恭恭敬敬地抄写，遇到上帝名字的地方还要再行大礼。这种传说中的礼仪，对今天信上帝的人来说都觉得不可思议，更无法被不信的人所能理解。不过，当我们想到影视剧中那些中国古代皇帝被臣民跪拜、齐呼万岁的壮观场景，还有即便是大臣皇亲国戚也要礼仪正冠、装束整齐的跪着接旨的名场面，也许就能稍稍的解释古人为何对待圣经神话语的态度是如此的庄重严肃。自称或被尊称为天子的人尚且被当作神一样对待，更何况是真神呢？怎样敬重、怎样敬拜都不过分吧。但历史的今天，被理性主义解构的圣经早已失去了神圣感，世俗化的信仰也常常成了为生活赋予意义的点缀。以简化的不能再简化的圣礼沦为像行政流程式的程序化表演，那些骄傲的声称上帝已死，我们杀死了神的人，却发现自身的生命仅轻薄如纸。自古以来，没有人不愿接受来自天上的祝福，却常常会有人误以为天上的祝福就是来自古代的名人或逝去的先人。当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荒漠却肆意地吞噬人生命的时候，我们仍然无视灵魂深处的饥渴、哭泣与呐喊。其实，这个时代，无论是有信仰还是没信仰，无论是信真神还是信假神，我们都知道，人最缺乏的是敬畏之心。当我们借着圣经穿越几千年的历史尘埃，回到摩西跪拜聆听耶和华上帝吩咐子民如何履行圣洁纪律的场景，就仿佛听到神如洪钟般轰鸣于西乃山的声音，是那样清晰严肃，又是那么的细致耐心。毋庸置疑的吩咐，无可置疑的细节，任是谁在那一刻都会由衷地发出有神真好的赞叹。就像今天属神的基督徒，每当在患难困苦和挑战中经历神的信实同在与大能，都会情不自禁地赞美和感谢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7章9节到28章21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7章9到19节就记载了关于会幕的周围，也就是会幕的院子的建造方法、建造规格以及建造要求。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首先，会幕的院子因为被分隔出来作为敬拜的所在，所以常常和圣所被当作是同一词。第二，院子是长方形的区域，东西长约45公尺，南北宽约23公尺。会幕的院子由60根柱子上面挂着围子来去构成，隔开院子与外边。东面呢有一个大约是10公尺的大门，门上挂着彩色的帘幕。出埃及记27章20到21节记载的是有关油和灯的条例。灯台所使用的油是用橄榄油所制成的纯净油，而且每天晚上要按规定去点灯，祭司呢要常常看顾灯火。出埃及记28章1到14节就记载了有关祭司圣服的做法。以弗德穿在亚麻布的袍子上头，两块长的布缝制在一起，用一块宝石固定在一个肩膀上，另外一块宝石固定在另外的一个肩膀上，布料在中间的部分合在一块，用腰带给束起来。6个以色列子民的名字刻在一个红玛瑙上，另外6个名字就刻在另外的一块红玛瑙上。当大祭司走到神面前，他肩膀上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这代表大祭司的能力和权力。好，出埃及记28章15到21节就讲述了有关胸牌的制作规定。胸牌上镶嵌的宝石要排成4行，并且刻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出埃及记的第28章所讲的就是祭司的圣服。亚伦他是神所派定的大祭司，他服侍神的时候要穿特制的圣衣。圣衣是很有讲究的，每一样配件呢，神他都有具体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8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28章22到30节经文记载，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好，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这样的规定其实早在第14节就已经提到过了。那么现在就说明做法和用途，就是为了把胸牌吊挂在以弗德的肩带上。第23节还提到要在胸牌的左上角以及右上角各做一个金环。那么这有点类似于约柜、供桌、木板、祭坛、金香坛上这个金环的做法。好，第29到30节2节经文就讲到了胸牌的作用，就是为了做决断之用。而且此处首次提到用来做决断的乌灵和土明。老实说，没有人非常肯定乌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参考了将近25本不同作者所写的书，那些作者呢，他们也都不知道。 有意思的就是乌林和土民跟神的旨意是有关系的，但是具体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不管乌林和土民是什么，他们显示了神的旨意。神刻意模糊细节，那么必定是有他的理由，免得有些糊涂人制造乌林和土民啊，谎称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的答案。今天很多人呢，就算是没有乌林和土民，都想要告诉我们答案的。神要我们到他那里来去寻求答案。有关乌林和土民，我们只能够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来稍微的了解一下。胸牌上有12颗宝石，各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胸牌是紧紧贴在祭司的胸口，那么就提醒祭司，每逢到神的面前，心中要纪念所有百姓。祭司为人民去代求，也是提醒神要纪念他的子民。胸牌内的乌林和土民是为要求问神，为明白神的旨意，以便谨守遵行。然而乌林和土民呢，早已经失传了。今日的信徒不宜依赖任何抽签等方法来去明白神的心意，反倒应该仔细的去研读圣经来明白神的教训，要随时查验圣灵在心中的引导，并且绝对顺服圣灵，那么这才是遵行神旨意的正确道路。那么接下来呢，经文就讲到了以弗德的长外袍，它是大祭司所有袍饰中最主要的部分。出埃及记28章31到34节经文记载，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长外袍它是一种无袖背心式的罩袍，下摆有铃铛。领口这里指的是可以翻出来的衣领。关于石榴和金铃铛的用途，在学术界呢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石榴和金铃铛是为了帮助祭司的侍奉，强调神与子民的交通，乃是祭司侍奉的核心，也是神临在与祝福的源头。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因信主耶稣而罪的赦免。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和神和好并且顺利交通的中保。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自觉来去见证基督，也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正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经文所说的，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去发福音单张传福音，你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好见证来。太多的人想要见证耶稣，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完全和非信徒没什么两样。也有很多人本来有好的生命可以见证耶稣，但是他们却不想做见证。出埃及记28章35节经文记载，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由于祭司外袍下摆有金铃铛，在他行动时呢，就会发出声音。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原因，那么这就引发学术界很多不同的猜测。常被提出来的呢，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是，每年赎罪日只有大祭司得以进到至圣所，这铃铛是提醒其他人要回避。不过这种说法仅限于赎罪日讲得通，所以呢可能性不大。第二，正如王宫有守卫把守，以防止人闯入禁区，那么同样铃铛声呢，也是提醒人大祭司正在圣所内来侍奉，叫其他的人切勿冒失闯入。一般百姓呢不可进到会幕的圣所，铃铛声叫他们晓得大祭司正在圣所之内来执行敬拜的活动。第三种解释就是， 铃铛声表示在圣所内侍奉的祭司还好好活着，没有像利未记所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那样被神所击杀。第四种解释，当大祭司进到圣所的时候，金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声音来提醒祭司，他正在神面前侍奉，他应当守节心清，敬畏警醒，方得神的悦纳。好，使他不至于死亡，这是警告祭司，如果他不遵守规定，就会被神所击毙。出埃及记28:36-38经文记载，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些圣衣呢，就体现了祭司和普通百姓的区别，这就让我联想到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圣洁无罪无瑕疵的，他和罪人并不相同。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以无罪之身作为众人的赎罪祭。那么现在他坐在神的右边，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并且享受救赎的恩典。好，出埃及记28:39-43经文记载，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好，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神要我们要穿戴整齐，我们应该把这件事要记在心中，神不要我们展现肉体，这些圣衣提醒神的仆人要分别为圣，要守节心清的来到神面前去侍奉他。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的第29比较长，读起来呢也不是很有趣，不如想象中的令人感到兴奋。然而，我相信神要使用这一章来教导一些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属灵教训。出埃及记29:1经文记载，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这一章经文就记载了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担圣职的规定。承接圣职不仅是身份地位的改变，更是灵性心态的重新定位。虽然他们已经有了神的选召，仍要有正式的仪式以昭告天下。亚伦及其儿子一同承接圣职，也代表这是全家人的侍奉，世世代代永不废弃。那么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成圣不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是神为他所做的事。成圣必须依靠基督的救赎，必须靠着基督才能成圣。好，出埃及记29:2-4经文记载，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洗身代表在神面前要洁净，那么这让我想到了重生。提多书3:5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只有靠着主追求圣洁生活，才能够真正的蒙神悦纳。好，现在摩西要帮亚伦穿上圣衣了。出埃及记29:5-9 经文记载，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好，成圣是神所做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今天我听到很多有关成圣的服事，人们承诺要去做些事情。你有没有曾经许愿要为神做一些大事，但就是做不到呢？成圣不是我们答应神要做什么事，而是空手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无能，然后放手让神来去做。如果你读旧约，读到摩西、以利亚、大卫、撒母耳和新约保罗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一无所有的，而不是答应过神啊要做什么事。现在有很多人满怀雄心壮志的要为神去工作，为他们将要做的事来做见证。他们说要为神奉献自己啊，心怀大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可惜像这样的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给神的，难道不是吗？也许你有一些东西可以奉献给神，但是我没有。那么要紧的就是我们必须空手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去充满我们。出埃及记的29章第十节经文记载，你要把公牛带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大祭司和他的家人要把他们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有很多人相信按手会带来神奇的或者是属灵的能力，我告诉你不会的，这不是按手的目的。你按手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唯一会传给对方的就是细菌，你只会把细菌带给对方罢了。按手在动物的身上代表认同，当一个罪人来到祭坛前，把手按在他所带来的动物的头上，那么就表示这个动物呢取代了他的地位。有一间教会，当宣教士要出去到所差派的地方时，他们会举行一个差派典礼，在典礼中牧师们会为这些宣教士来去按手祷告。到目前为止，看不到牧师们只透过按手就可以把能力传给他们。按手的目的就是认同，宣教士是代表教会在他的工作区来服侍，牧师把手按在宣教士的头上，就表示彼此认同这个宣教的事工。牧师有责任要为宣教士来祷告，来支持他们的事工，按手就代表身份的认同。公牛取代了亚伦的地位，公牛必须为亚伦死，因为亚伦是个罪人，这就是燔祭。在利未记呢，我们会详细来讨论这些献祭的细节。即使在伊甸园也有燔祭，我们所说的铜祭坛有时候也称为燔祭的祭坛，因为在祭坛上要献上主要的祭物，这个主要的祭物是头生的像为燔祭的动物。那么这让我想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了赎罪祭，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像旧约那样的献上动物为燔祭了。好，出埃及记的29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在利未记中，你又会发现祭物的一部分是要给亚伦和祭司来当做他们的份。利未人在以色列国中是没有分配到土地的，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供养他们，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利未人在会幕服侍神，也就是后来的圣殿中服侍神，他们就会分到祭物的其中一部分。每天要献的燔祭必须一直献上。出埃及记的29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一新1/4调和， 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么到立位祭的时候，圣经经文会再告诉我们有关每天要献的燔祭的细节。燔祭是每天必须要献的，每天早晨和黄昏的时候要各献上一只羊羔，这代表一个事实，就是人需要常常被提醒，动物要代替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来去受死，罪必须付上流血的代价。这就让我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就说出了一个真理，经文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受死，使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罪的赦免。公牛、公羊和羊羔的血不能够除罪，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却可以代替罪人来除罪。主耶稣他的牺牲是有独特的意义的，主耶稣就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他死一次就解决了罪的问题，在肉身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来除掉我们的罪。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天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早已不必再复刻古老的献祭，因主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信他的人得以成圣。然而神的恩典并不是廉价的，也不是可以随便对待的，更不是我们可以借此轻忽神命令的理由。当纷至沓来的天灾人祸，满世界的罪恶重生，被伤害被欺压着的痛苦哀鸣，都在指向公义审判的主再来的日子临近，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圣书上的警告。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的选择所构成，而我们今天的选择都决定了我们在永恒里的位置。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